各位观众大家好，又到了澳洲广角的节目时间了。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首先请评论员曾征女士为大家分析介绍即将在悉尼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高峰会的情况，然后带大家去看一看驰名全球的澳洲葡萄美酒的酿造过程。最后啊，要为大家介绍一位非常特别的人物，澳大利亚广播电台的第一位驻北京的女记者钟海莲女士，相信您一定会有所收获的。下个周末备受瞩目的亚太经合组织高峰会 APEC 将在澳洲悉尼召开，4000多名各国代表和1000多名记者将齐聚悉尼出席和报道这次会议。事实上呢，从现在开始它已经成了澳洲媒体的焦点之一。今天我们就请曾征女士为我们分析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曾征你好，你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到目前为止澳洲媒体对于 APEC 会议的报道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好吗？
好的，除了安全因素以外呢，对于 APEC 会议的主要议程，特别是气候变迁问题呢，是目前媒体报道的重点。澳洲总理何华德呢，专门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对会议的主要议题做了说明。目前看来呢，他的议程主要包括贸易、经济合作、地区安全以及气候变迁等等。对于气候变迁问题呢，媒体在2星期前呢，披露了一份秘密文件，据说这是何华德事先准备好了，想让参加 APEC 会议的21个国家的首脑签署的一项悉尼宣言。宣言的核心内容呢，主要包括这么几个方面。第一呢，是建立一个能源技术的合作网络，来推动所谓的清洁能源的技术开发和合作，包括更清洁的煤的使用技术、核能、太阳能和风能等等。第二呢，是到2030年每个国家都将自己的每单位 GDP 的能源消耗量呢降低 25%， 但这种目标的实现呢是自愿的而不是强制的。第三呢，就是要就保护和管理森林资源的重要性呢达成一个协议。第四呢，是鼓励加大投资开发可更新的能源，并且呢要制定一个可持续的使用生物化石能源的国际标准，以便刺激人们开发出能够替代化石燃料的替代品。
看起来内容还蛮详细的。那么这个悉尼宣言与澳大利亚一直拒绝签署的京都协议之间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呢？对于何华德提出的这个悉尼宣言，外界有些什么样的评论？
悉尼宣言和京都协议之间最大的区别呢，在于悉尼宣言强调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保护森林资源，强调开发新的可再生的能源呢，来替代会产生二氧化碳的煤炭，而不是像京都协议那样主要强调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另外呢，悉尼宣言呢非常强调所谓自愿的灵活的排放目标，而不是像京都协议那样制定任何强制的排放目标。这个悉尼宣言的内容被媒体提前曝光之后呢，澳洲反对党工党和绿色和平组织都对它进行了抨击。绿色和平组织认为，参加 APEC 会的各国首脑呢，应该拒绝签署这个悉尼宣言，因为它完全是一纸空谈。工党呢，一直都主张澳大利亚应该签署限制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京都协议。他认为这个悉尼宣言一是根本解决不了气候变暖的问题，二呢，实际上是何华德政府想用它来做一个幌子，转移人们对他在应对气候变迁上做得不够的批评。澳洲最近几年呢，经历了百年不遇的大旱，气候灾害也非常多，民众对于全球暖化的问题呢越来越关注。工党一直都在指责何华德政府，直到最近才开始承认气候变暖确实呢已经成了一个大问题。工党为此还做了一个何华德一直在睡觉的电视广告来讽刺他。目前看来呢，何华德政府在这方面确实丢了很多分。下周的 APEC 会能不能为他挽回一些这方面的损失呢？这很可能得取决于参加会议的各国领导买不买他的账了。
好，谢谢曾征。凡是到过澳洲却没有喝过澳洲葡萄酒的，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澳洲的土壤气候非常适合农植物的生长，而对于种植葡萄树来说，那更是得天独厚。澳洲的葡萄酒也因此成为澳洲的一大特色。今天呢，就让我们带您到南澳的一个小型的私人酒厂，去看一看别具风味的澳洲葡萄美酒是如何诞生的。
对于很多澳洲人来讲，享受美丽的大自然，拥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比什么都重要。甚至他们中的有些人会因此迁移自己的工作重心、家和整个生活方式。我们今天走访的就是一个私人酿酒厂，它坐落在距离南澳首府阿德雷德以南100公里处的一个小镇里。
现在呢，我站在的就是一个家庭酒窖的面前。它最开始的创建呢，并不是因为要做生意赚钱，而是根本就是一种啊主人自己的爱好。那我们下面就进去看一看。
对于很多的家庭小作坊来讲，像这样前面种植葡萄酿酒，后面开店出售的模式一点也不稀奇。但这家酒厂的主人竟然是一位妇产医生，更准确地说，他是一个助产师。主人热情好客，他愉快地带我们参观了自己的双海湾酿酒厂。他依山而建，远望去是淑女海湾，在远处是崎岖海湾，这就是这家酒厂的名字双海湾的来历。在主人眼中，自己葡萄园里这1500株葡萄树就是1500个幼小的生命，因为他就像爱护自己的孩子一样爱护这些小树。他告诉我，从一个妇产医生到一个葡萄园主和酿酒师，自己从来没有上过一堂理论学习课，所有的经验一部分靠摸索，更多的是别人指点。在酿酒这一行当中，根本没有秘密，因为即使酿酒的方式100%的相同，酿出来的味道也绝不相同，因为葡萄的产地、土壤、天气都有所不同。15年前，他和他的一家来到这里野营度假，当时他就一下子爱上了这片美丽的土地。当得知这里正在出售时，他就毫不犹豫地把它买下了。主人告诉我，刚来的时候这只是一片空地，所以他就决定种点葡萄用来酿酒。但是后来才意识到，6000升酒对他和全家来讲不知道要喝到什么时候，所以就决定把它卖掉。对于这个酒厂所处在的地理位置来讲，收获葡萄最好的时机已经过去3到4周了，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只剩下光光的叶子，而且都已经变黄，因为秋天马上就要来到了。现在他要展示给我们看酒是如何被制成的。从葡萄园采摘来的葡萄就放到这里，这有一个搅拌螺旋轮，葡萄在这里被打碎，带有皮和葡萄汁的叫做 must，它就流到下面进入容器当中。主人有很多的容器，这是非常小的一个。其实这个容器本来是用于制作牛奶的，但对于小酒作坊来讲，它是非常的便利，而且还是个不锈钢的。 must 要在这里置放6天。然后就要倒在挤压器当中，把皮和汁一起放在里面，然后在上面压上2个半圆形的木头，一圈一圈的转，这样汁水也就流出来了。 葡萄汁再被放置到这些大容器当中，从一个容器转移到另外一个容器，被叫做榨取。昨天是酒的第一次被榨取，然后它们被放到小一点的容器当中，首次发酵完的酒就被放在这个容器里面，泥土脏东西向下沉，一直到底部，下一步就是把它们过滤出来，最后要在塑料桶中放置一年之久才可以包装。这是一个制冷器，酿制酒时对于温度的要求非常的高，因为发酵过程相当的缓慢。咱们上去看一看，主人把这个盖子做了改装，本来是非常小的，原因是他要把制冷器放在这里面。现在发酵几乎结束了，当全部发酵过程结束之后，还要把制冷器放在里面大约一周的时间。这个呢是偷酒器，怎么样，咱们来一点先尝一尝。现在的酒看起来还不是那么透明，但是在冷却之后，凝固物质会向下沉，那时候的酒看起来可就晶莹剔透了。刚刚尝过了白葡萄酒，现在我们要偷一点红酒品一品。包装工作全部是手工化的，从桶里把酒接出来，一直到这里，一次可以灌四瓶，装满了酒，再把盖子塞上去，用力，好了，把盖子在上面，加热，这样盖子就会缩小，粘在上面。接下来就可以打上商标了，最后再转一圈，商标也就留在瓶子上了。
I'm not always doing that.
这一间是他的私人藏酒室，里面的酒只有他自己、家人和朋友才有机会品尝哦。主人告诉我，在这里种葡萄酿酒简直是对生活和大自然的享受。森林喧嚣的都市难得有片刻安宁，但每当来到这里的时候，就感到了全身心的放松。黄昏之时，邀上三五好友，一边品尝着自家酿制的美酒，一边欣赏这令人心醉的美景，是那么的舒服和惬意。
在主要由专家学者组成的墨尔本中国问题研究小组，人们总能见到一位气质优雅、十分活跃的女性，她就是澳大利亚广播电台的第一位驻北京的女记者钟海莲女士。下面的这段影片要介绍的就是她的故事。钟海莲女士祖籍广东台山，出生于澳大利亚南部的塔斯马尼亚州。海莲于1970年进入澳大利亚广播电台，后来又进入电视台工作。她曾在澳大利亚、英国、埃及和香港的电台或电视台担任记者和主播。1983年至1986年，海莲女士作为澳大利亚广播电台派驻海外的第一位女记者到北京工作。1985年的4月，海莲在中南海独家采访了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胡耀邦先生。作为早年为数不多的驻京记者之一，海莲有幸记录了中国门户初开时各国首脑纷纷拜访紫禁城的珍贵的历史镜头。
和这些来去匆匆的外国首脑们不一样，海莲在北京一住就是三年，这使她有机会看到了一个真实的中国。
In the early 80s, the Chinese aspired to the four things that go round: a bicycle, a watch, a fan, and a sewing machine. By the late 80s, they wanted the four big things. They wanted a cassette recorder, a television set, a washing machine, and a refrigerator. Now they lust for the four luxuries. They want their own car, an apartment, private education, and overseas travel. Oh, and perhaps a pet pooch and a concubine, too.
1983年的6月，海莲抵达北京，这是一个非常炎热的夏天。他的第一个中国客人是为澳广开车的司机小李。
My ABC driver in the 1980s, he was not allowed into the Zhengguo Hotel, which was reserved only for foreigners with their wads of foreign exchange certificates. And he could come in only as my guest.And in 1983, when I opened the minibar and said, what would you like to drink? He gasped at the sight of these bottles of Coca-Cola, which was hideously expensive, way beyond his means. And he drank that bottle of Coca-Cola. He disliked it. I could see his face. He was frowning, but he did it because it gave him status.
海林最近一次去中国是在2002年。当年的小李早已是今非昔比了。
Now, 20 years later, I go and see him. He can come and enter the Zhengguo in his own right. He's dressed very, very smartly, and his big news is his son-in-law owns a BMW, so that's a big change.
人们可以在海莲的小说《一个懒人在中国》看到这些精彩的描述。那么这个懒人是谁呢？他就是和海莲一起前往中国的未婚夫约翰·马丁先生。
Now my partner John didn't want to go to China, but he decided he would come to support me in my career, and then he worked in the Australian Embassy in the aid section. It's usual that.The woman follows the man overseas. Now, in my case, in 1983, my partner followed me overseas. Now, this was most unusual.
1993年，约翰不幸患病逝世。海莲在整理约翰当年从北京写给亲朋好友的书信时，被约翰幽默独特的文采所感染。他花了三年半的时间。将约翰的书信整理成这本英文纪实小说。该书于2004年9月29日，约翰逝世11周年的忌日，首次公开发行。这是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举行的新书发布会。
I should say that I think the title is utterly misleading. When you read this book, you'll find that John is not lazy at all. He not only did a lot of work for various capacities there, both in the aid section of the embassy, but as a journalist. But he also traveled a great deal and was always busy.
And one of the themes of Lazy Man in China is change. China past and present.It's transformation. Another aspect of Lazy Man in China is the dynamics of role reversal. A theme particularly relevant today when so many women are taking on high-flying jobs and trying to balance love and career.
不知是海莲的知名度，还是对中国的神秘感，前来购书者远远超过了人们的预料。这个能容纳120个座位的大厅显然是太小了，人们只能站在那里。海莲通过他的小说寄托了对约翰永远的思念。
In 1980, we met Helene and we met John in their flat in St. Kilda Road, and John and Helene were very playful and very happy and very much in love.The serious side of Helene came out, I think, after John died. It was very distressing for her, and she took a long time to recover.
One never really recovers. What you do when you lose the love of your life is you live gradually in a different way. John's ashes are here in the garden, just behind where we're sitting. And, you know, I talk to John.
Talk to him.
It may sound crazy, but people do talk in their heads to their loved ones.
海莲于1986年离开北京后，又几次以记者的身份返回中国，其中以89年与64事件失之交臂尤为遗憾。那时他一直跟踪报道了天安门的学生运动，却在1989年的6月2日不得不离开北京。
I was sent by the ABC and Radio Australia and they have a limited budget. I wanted to stay because I thought something would happen, because with all those people in the square, China was bound to clear it. I did not expect them actually to shoot. But when I was in Hong Kong, I stayed there on the Saturday night. Someone phoned me on Sunday morning and said, they've been shooting people. There's a massacre that's taken place. I was shocked. I was not surprised because China has always, the communist regime has always been brutal to its own people. And then the awful thing that did not surprise me either was the cover-up, the pretense that it did not happen.
海莲到过中国许多地方，那么她最喜欢的是哪里呢？
Shanghai, undoubtedly. Shanghai is our favorite city.It's a very cosmopolitan city, always has been ever since the 19th century. The architecture along the Bund is absolutely wonderful. And after you've been living in Beijing, which it's a very stifling place for journalists, with so much bureaucracy coming down upon you. When you go to Shanghai, everything was open and free. And also in the 1980s,It was so terrible to try and make a telephone call. It would sometimes take me 5 hours to make a telephone call from Beijing to Sydney. That's why I called my first book Shouting from China. And when we went down to Shanghai, I could get through to Sydney immediately.
那么海莲是否能说中文呢？
对不起，我听不懂。
海莲是第四代中国移民，一个地道的澳洲人。他虽然不会讲几句中文，可是他对中国社会的理解之透彻，让我们这些自以为地道的中国人感到惊讶。
好，观众朋友，这次的澳洲广角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